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五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五章的内容。那么在上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看到，特别在第三章，原主亚当厄娃违背了天主的诫命，犯下了原罪，并且这个原罪呢，殃及了自己的后代子孙，在他们所生的儿子当中，迦因杀了亚伯尔，并且这个罪啊越来越严重，在迦因的后代当中，特别到第七代啊，拉莫克以野蛮凶杀为夸口，这样的一个家族呢是天主所不喜欢的，所以发展到第七代，他们就在圣经当中消失了。那么从第五章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啊，新的人类。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五章啊。我邀请你啊，打开思高版圣经第十四页。整个第五章呢，可以分为啊两个小段，第一段就是啊一到二节，然后第二段就是从第三节到三十二节。首先让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写得非常的美啊，肯定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并且我们发现这个第五章和第一章第二章联系得非常紧啊，非常的美，非常的紧。好像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五章可以连着读。啊，这样的话好像更符合圣经的讯息啊，因为在第一节第二节就提到了天主创造了人，按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了他们啊，非常的美。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好像第三章第四章啊插入到里面一样。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呀就开始研究创世纪的这个编排。那么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发现整个创世纪包括美瑟五书是由不同的团体所写成的，他们称着整个美瑟五书为托拉。那么整个托拉呢有五个团体啊在写，比如说950年的时候，公元前950年的时候有个叫亚威神学团体，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有一个伊鲁信啊神学团体，600年的时候有一个斯蒂团体啊，我们在这本书上可以看到啊，有这本书叫《旧约背景》，是德国一位神父傅和德所写的。如果你愿意做更深研究，你可以看这本书啊，网上也有卖。那么我就总结了一下整个那些老师们圣经学者的研究，整个托拉呢被称为指标啊，是犹太人他们生活的指标，所以一定要会看啊梅瑟五书。那么有不同的神学团体写成啊，我就总结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亚威啊，是公元前950年形成一个神学团体，以这个德国的字母 G 啊开始，这是个德国字母。然后在第二个团体呢是叫伊罗信团体啊，以一代表啊，公元前750年。你可以做笔记啊，可以写下来。啊，第三个团体呢，就是生命记团体啊，以 D 啊，德文以 D 开始，公元啊600年，他们一个神学团体啊，圣经神学团体，他们写了一部分书。然后在公元前450年呢，又有一个诗记神学团体，他们也写了一部分。那么最后呢，是在公元前400年有一个编辑团啊，他们把整个这四个神学团体的写的内容呢编辑到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手中的梅瑟五书啊，犹太人称为托拉啊，你记住了吗？你可以做一下笔记啊，就重新回放来看啊，我给你们啊所总结的。那么好， 那么我们经过这样的分析呢，我们就发现啊，有不同的团体在写啊创世纪，他们就按照创世纪的编排啊，编成了现在我们手中的我们手中的圣经。那因此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就在第四章告一个小段落，从第五章呢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新的内容，新的后代子孙。那么特别是第三节我们第一节二节就是天主创造的人，一男一女，一男一女，肯定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创造，称他们为人，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肉身，天主也祝福了他们。从第三节到第三十二节呢，开始了一个很长的族谱一共有十个十位祖先。首先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呀，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也像自己的肖像和模样，给他起名叫舍特。非常的有意思，生了一个儿子叫舍特，好像把第三章第四章事完全忘了一样，也不提他的两个儿子迦因啊亚波尔呀，直接说他生了儿子叫舍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有些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说，当迦因杀了自己的儿子亚波尔的时候，就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在肉身当中失去了亚波尔，并在属灵的关系上也失去了迦因，迦因逃避上主的面，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在第四章他一下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都离开了天主。那么从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就有一个舍特，舍特呢重新回归天主，有一个新的百姓新的天主所喜悦的。我们也可以看第四章的26节，从这时候他们开始呼求天主，再次走进天主，生活在天主内。那么紧接着呢就生了就一代生一代，一代生一代，有十代一共十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然后第一个就是舍特，第二个是厄诺士，第三个是克南，第四是马拉勒尔，第五是耶勒德，第六是哈诺克，第七是莫托舍拉，第八是拉莫克，第九是诺厄，第十是散寒耶斐特非常好记大家和我一起说，族谱很简单你一定要说一下族谱很简单，很好记。那么呢，我也把这族谱呢给大家写在了一个小本上，非常好记你可以记下来，趁着你现在年轻多记一点圣经内容，并且呢，这十位祖先呢，每个人的名字都非常有意义，他们都被天主所纪念，不管过去了多少年900年、800年、700年，在天主眼中，他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你要记住，并且他们的名字都有含义，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一样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一定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他们也有比如说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马拉勒尔他的名字就是天主的赞美还有一个耶勒德就是世代相传，就是一代再生一代很多。如果你看圣经词典的话，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名字都很有意义。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十个人的名字第一个舍特，大家说舍特。第二个是厄诺士厄诺士。第三个呢是克南，大家说克南。第四是马拉勒尔，马拉勒尔。第五呢是耶勒德，耶勒德。第六是哈诺克，非常好记，哈诺克。第七呢，第七是莫托舍拉，第八是拉莫克，第九是诺厄，第十是散寒耶菲特，你记住了吗？你可以写在个小本上，一边走路一边来背。你跟着我我相信10年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圣经专家，至少在教当中是圣经专家。 好，这十个人的名字呢非常重要，并且我们在研究这十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是在第四章重复的，就是在迦因的后代当中重复的。但是虽然是两个人同名同姓，但是生活却是完全的不同，因为迦因的后代是在罪恶当中生活的后代，而舍特的后代呢是在天主内所生活的。比如说这两个人就是厄诺士啊，你看第四章也有厄诺士，然后还有哈诺克啊，我说错了啊，第一个哈诺克，第二个呢是拉莫克，这两个人啊，我再重复一下啊，拉莫克，一个是哈诺克啊，两个人名字。首先我们看哈诺克呢是在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出现的哈诺克，然而在第四章呢第十七节也有个啊迦因的第一个儿子也叫哈诺克，他呢是以自己的名建立自己的城啊，巩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名声啊，活在世俗当中。而在第五章这个哈诺克呢，却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特别提到两次啊，两次肯定。比如说在第二十二节，他与天主来往，常与天主来往。在第二十四节又提到他时常与天主来往，保持着联系，密切的关系。他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每天在祈祷当中，他爱天主，天主也爱他。所以呢，整个圣经上就没有提到他的死，直接被天主提走。这是我们的安慰啊！整个人类当中，整个圣经当中，两个人被提啊，被提的，一个就是咱今天的哈努克，还有就是厄利亚啊，就他也被天主提走了。那这两个人呢，打破了死亡的规律，打破了自然律，被天主直接提走啊，非常的美。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天主提。在这里呢，我也想到了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啊，诗高圣经啊1546页啊，我们一起来看1546马窦福音也提到两个人。耶稣在讲啊，在讲这个末世来临的时候呢，就会被提啊，1546啊，诗高版圣经。耶稣说呀，在四十节说，两个人在田间，一个人被提去，一个人被遗弃；两个女人同时在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这个被提就是和天主交往，时常活在天主同在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好像有一个手机，每天在接收来自于天国的网络。现在有 4G 手机啊，5G 手机，或者说联通的信号、移动的信号。我们从一个基督徒，一个天主的人，应该随时随地生活在天主天国的网络当中，每天和天主对接，接收来自于天国的信号，天主的感动，圣神的感动，活在与天交往当中。哈努克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拉莫克。拉莫克是在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提到这位人物，和四章的这个拉莫克也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位拉莫克呢，是属于天主的儿女的后代子孙，他爱天主，然后他还对着孩子发预言。他在第二十九节说呀，他给这儿子诺厄起了一个名字啊，并且对着孩子说，这孩子要使我们在天主的诅咒地上，在我们的工作和劳苦上获得安慰。他预言，他相信这个儿子、这个孩子将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方向，或者是我们的喜乐。而在第四章这个拉摩克呢，却是骄傲野蛮，谁欺负他，谁敢伤害他一点点，他就会杀一个人，并且是77倍的报复啊！他把这两个妻子叫过来啊，你看看我，谁如果杀我、欺负我，我就77倍的报复。 两个人决然不同。一个人生活在世俗当中，罪恶当中，仇恨当中，一个人却生活在天主的期待当中，预言当中，希望当中。并且他的这句话呢非常有深意，非常深意。我们在第六章我们在学为什么有深意，这句话呢不单是安慰他自己，安慰当时的人类，更是天主的安慰，是天主获得欣慰啊，就是这个诺厄。我们在第六章啊，我们来看，这是两个人的人物啊，就是一个叫哈诺克，大家一起说哈诺克常与天主来往。第二个就是拉莫克，对天主充满期待，然后为自己的孩子预言和祝福啊，这两个人。那么提到这儿呢，也让我们想起了整个族谱啊，整个族谱啊，整个族谱十个人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打开啊《路加福音》耶稣的族谱，你就会发现这十个人全部都是耶稣的祖先，被完全融入到耶稣的族谱里面。嗯，我们可以看啊，《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三章36到38节，1596页。我叫你打开圣经啊，你不能光听啊，你一定要做些笔记啊，在你的旁边啊写几个字儿，或者写上几章几节啊，《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三章1596啊，1596。从第36节、36节、37、38、39，正是耶稣的族谱，耶稣族谱。那耶稣族谱里面就是这十个人，这十个人非常的美，都被耶稣纪念。那耶稣的诞生和出生就从舍特这一代啊，这个祖系里面，这个血统里面啊，耶稣这个来到世上的，天主的恩宠几千年来一直在运行。各位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想想我们啊，到我这一代，到你这一代，你们全家人有几代人信主了，然后你还能否想起他们的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年龄，他们对你的影响，你都可以去想一想，接着学今天那个族谱啊，比如说你的爸爸父母，你的爷爷奶奶啊，或者你姥爷姥姥，或者你的老奶奶啊，老爷爷，四代五代以上啊，讲一讲你家里面的啊背景啊，信仰背景啊，一代一代有多少人在信主，或者说是谁最影响你的信仰，就像哈莫克一样啊，拉莫克一样，哈诺克一样，影响了后代子孙。你可以写下来，这是一个小作业，就是你把你的祖先，你的啊信仰背景简单写一下，看能记住几个人的名字啊，谁对你影响最深，这是一个小作业啊，你可以写一写，也求天主祝福你们的上代人，包括你的下代人啊。如果现在你年龄很大了，你的儿女孙子啊，子子孙孙，现在有几代人在信主，在跟随主，活在天主的同在当中，如果你们全家人都在天主同在中，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那么整个第五章呢，还有一个问题啊，非常的有趣，那就是年龄啊，很大的年龄，很长寿啊，活了几百岁，900多岁啊，800多岁，700多岁，很大年龄。这年龄在圣经的探讨当中啊，圣经学家的分享当中也产生了很多的看法。有人说是他们个人的名字，有人说这些名字啊是他们整个家族的名字啊，他个家族在世上的存在年代啊，不是他个人的名字年龄，是他整个家族的年龄啊，有人这样解释说。那还有人说呢，是属灵的年龄，属灵影响力，就他的这个信仰影响了几代人啊，几百年大家都在向他学习，就好像我们教会一些圣人啊，比如说小德兰啊，方济格呀，奥斯定啊，他的虽然他已经在世上死了啊，但他的著作，他的属灵灵修方式几千年来一直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啊，所以说可能是他的属灵影响力啊， 比如伊纳爵呀、啊，一些圣人圣女。好，那我们天主教会在这个思考版圣经在下面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啊，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活这么大岁数呢？比如说啊，教父和神学家提出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自然条件的优越，并且呢，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很容易长寿，还有就是他们身上那个原始恩宠还没有完全的啊立刻消失，天主的原始恩宠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可以让他们活很大年龄。并且呢，这也是第二呢，就是这是天主上帝的安排，为了让他们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啊能够繁衍人类啊，能够传宗接代，因为当时人可能比较少，所以呢需要活着大年龄来传宗接代啊，生儿育女。这是啊不同的圣经学者给我们的解释，你记住了吗？啊，第一个就是啊，可能是他自己的年龄啊，也可能就是整个家族啊家族年龄。第三呢，就是可能他们的属灵影响力啊，他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啊影响了多少人的后代子孙。那第四呢，就是自然环境比较好，他们身上有天主的原始恩宠。那还有呢，就是天主的旨意就是希望他们活大数啊，是真的年龄。为了能够啊传宗接代，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五章的内容。你有没有领受啊？啊，我总结一下啊，整个第五章开始了人类的新的篇章，一个属于上主的百姓，一个与天主同行啊同行的一个百姓，一个支派就是舍特。整个族谱呢被用在了耶稣的族谱当中啊，成为耶稣的祖先。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物很重要啊，一个就是啊哈诺克，大家说哈诺克，还有一个是拉莫克，这两个人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啊他们很大的年龄啊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咱们这个总结啊，希望呢你能够啊记住一点点啊，比如说这些四个人物，还有呢这四个神学团体。啊，有亚威啊，亚威神学家编剧团体，有伊罗信神学团体，还有一个生命记神学团体，还有这年龄你可以记下来啊。还有呢，就是诗记神学团体，这个字母呢是德文啊，德文的字母。好，感谢天主啊，我们一起求天主降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